弟兄姐妹平安。
平
安。我们幸福小组已经是进入第四周，一半差不多。我要许多的弟兄姐妹为幸福小组在祷告。传福音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人们习惯一种生活，要把它从黑暗的国度引入到爱子光明的国度。我们需要圣灵的大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为这些传福音的事工要迫切的祷告。那另外请弟兄姐妹呢邀请一些慕道的朋友，好吗？你身边如果有些慕道的朋友，你介绍他，支持他，陪伴他参加我们的幸福小组。也感谢弟兄姐妹的爱心，大力的支持幸福小组。上帝使用这个事工来搅动整个教会，在整个教会当中，没有一个是旁观者，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是每个圣徒的使命。那我们感谢主，我们特别要为我们这一次参加幸福小组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来鼓掌，为他们感恩，好吗？好，愿上帝继续使用我们这些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是讲圣灵系的第二讲圣灵。那上次我们讲过，我们靠圣灵得生，也靠圣灵行事。我们进入上帝的国，跟基督建立关系，是靠上帝本身。圣灵就是上帝，上帝的灵，天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灵是上帝。圣灵领导我们，就是上帝领导了我们。那有人说，哎呀，牧师，谁不知道重生的道理啊？我都信耶稣20年了，我还不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提醒你问题不是你知道不知道的问题。我知道你知道，而且你还教导过别人，对吗？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重生。如果你没有重生的话，你需要在上帝面前祷告，你需要敞开心门。所以千万不能糊涂度日。你没有重生，你不是上帝的孩子，你还是一个末道的朋友。当然欢迎你末道，但是你还不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有没有重生。任何一个教会每年讲重生的道理至少一次，至少一次。每个弟兄姐妹，你至少再听一次，再提醒你我有没有重生。不是你知道不知道的问题，而是你有没有重生的问题。那上帝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神不是高高在上，在遥远的地方。2000多年前，他道成肉身进入历史，好像离我们近了一点，对吧？本来是超越万有之上，我们看不见。可是2000多年前，他进入历史，在耶稣基督里来寻找我们。那说2000多年前离我们太远了？不，圣灵此刻就住在你的里面，你是圣灵的殿。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你死，为你上十字架。他成就的工作是什么？成就的工作是让圣灵生下你，圣灵带领你，让你渐渐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所以我们靠圣灵得生，也是靠圣灵行事。今天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你不要小看这个恩典。耶稣为你死，为你上十字架，就是要住在你的里面，你才能是一个蒙爱的人，你才能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那你说我知道，那问题不是知道不知道的问题，而你要刻在你的心板上。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好多的事情纠缠你，对吗？你孩子的问题，你工作的问题，你身体健康的问题，你人际关系的问题，你夫妻关系的问题，等等一大堆的事情纠缠你，让你的心常常下沉，对不对？就是生活有突不起的那个重压，生活中好像有没完没了的东西在纠缠你。你让这些东西，你的沮丧，你的下沉，你的失望，你的痛苦，你的内疚，你的折磨，每天来主控你的情绪吗？你还想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让这些东西成为你的主，还是让上帝在你的里面成为你的主？我们靠圣灵得胜，也靠圣灵行事。要记得圣灵在你的里面。你开车的时候，你超市买菜的时候，你烧饭的时候，你送孩子上学的时候，你遛狗的时候，你谈恋爱的时候，你读书的时候，你吃饭的时候，聚会的时候，旅游的时候，出差的时候，你看病的时候，你要记得圣灵在你的里面。 上帝的大能在你的里面。你开幸福小组的时候，要记得圣灵在你的里面，神在你的里面，你是圣灵的殿，不是你知道的问题。你知道了，我也讲你知道了，可以要进入生活你就忘记了，生活变成个非常软弱的基督徒。圣灵在你的里面，圣灵不是一个软弱的灵，它是上帝创造的灵，救赎的灵，让你成圣的灵，是大能的圣灵。所以弟兄姐妹，圣灵在你的里面，创造生命的大能在你的里面。所以每天在生活当中，无论在什么样的境遇当中，我们从世人看好像我们下沉，好像我们失去动力，但是提醒你自己，圣灵在你的里面，要让真理刻在你的心板上，让你不要忘记。所以今天我们讲的第二讲，圣灵与良心。大家有良心吗？有没有啊？我们这样，如果人没有良心的举个手好吗？我知道你有良心对吗？所以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讲到良心，良心对吗？每个人都说我有良心。如果我们说你是好人，我就说你怎么说啊？你是有良心的人对吗？你良心真好。那如果我讨厌你，憎恶你，觉得你是很恶的人，我怎么说啊？你没良心的东西对吗？然后说你良心给狗吃了。还有骂人的时候说这是丧尽天良的什么畜生，好像畜生是没有良知的，对不对？我们人跟畜生不一样，因为你有一点点的那个良知良心在你的里头。所以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讲良知对吧，而且我们中国人特别是常常讲到良心，天地良心，把天和地把良知连在一起。你说何等看重良心，在我们生活中常常有人说我凭良心做人，凭良心做事，那说明良心太重要了。我告诉弟兄姐妹啊，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在你的生命中展开，首先是进入你的良心。如果你良心没有改变，你做圣徒的生活不会有什么改变的。你想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追求一个圣洁的生活，从你良知开始。你要被圣灵充满，首先从你良知开始。所以良知在我们生活当中太重要了。你要触摸上帝的宝座，你要触及上帝，抓住上帝，经历他，从你良心是一条捷径。所以你良心如何，你的生命的状态就是如何。所以良知我们不能忽略的，良心我们不能忽略的。所以我请弟兄姐妹今天要跟我一起读经好吗？来，我们一起读。来，没有律法的外族人，如果按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个表明律法的作用是刻在他们的心里。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个人隐情的那一天彰显出来。来，我在基督耶稣里所真话并不谎言，我有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天父，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得蒙你的悦纳。愿你的每个儿女都被圣灵逮住，被圣灵光照，被圣灵祝福，让我们每一天能经历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同在。愿你的圣灵充满着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良心，什么是良心？你不问我可能不知道，又问啊，不问可能知道，又问可能就忘记了对吗？什么是良知呢？圣经里面没有给你提供一个良知的定义，但是有一句经文它跟这个定义很近。那怎么说？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监测人的心腹，就是你里面有一盏灯。良知是上帝照的，放在你的心中，像一盏灯一样放在你的里头。良知就像你内在的一个法庭放在你的里头。良知是保护你的，引导你的。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人，良知就是形象的一部分。因为上帝是圣洁公义的，上帝要人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思，什么是非。他造人的时候把这良知像那灯一样放在你的里头。这是普世的，不仅仅是基督徒有，全世界所有的人 华人、黑人、白人、黄人全都有。中国的孔子不是人有是非之心，对吗？人有恻隐之心，对不对？人有慈让之心，人人里面都有这么一个是与非的这种心，这叫道德心。这个道德心是良心，就在你的里头。无论你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你都有的。上帝给所有的人都有这个良心是非之心，但是孔子不知道，我里面是有一个是非之心，即使法律说这是对的，我的良知说这是错的。你的良知高于这个法律，你知道，可是孟子不知道，我这个是非之心良心是从哪儿来的。说孔子孟子只有上帝给人类所有的人那个普遍启示，就像一个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一样，人人都有，但他不知道这个良心从哪儿来的。那圣经清楚地告诉你，上帝造你的时候给你一个良知，人人都有，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良知就像什么？就像一件屋子，你的里面有一间房间，它有个窗户向天上打开，天上的光照进你的屋子，你看见你屋子的四壁写满了上帝的律法，你也透过这个物质看到天上的光，说天上的光照进你内心那个内实那个良知，你就明白了是与非对与错。人人都有是非之心，对错的观念，就是最原始的人，最原始的部落他也有。你比方原始部落你去了解一下哈，如果你看看一些，他都知道，他知道你杀我的配偶，我的丈夫和妻子是不对的。我讲原始人呢，你知道亚美宗那个森林里头啊，你强暴我的儿女那是不对的，你虐待我的父母是不对的，你向我欺骗撒谎那是不对的。他都知道一个不对不对的观念，对吗？今天呢，你即使不是基督徒，你即使骗别人，但是你知道别人骗你是不对的，对不对？对吧？即使我对别人不公平，但是对我不公平，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你的里面有一个对与不对、是与非的这种观念，这是从哪来的？上帝造你的时候，把这个良知放在你的心中，人人都有，无论什么人都有，天底下没有一个人没有良知的。良知就那一点良知，让你跟动物之间就有了本质的区别。你不是有人说吗？啊，没有良知啊，良知是后天教化的结果，驯化的结果，真的吗？你对你家的猫，你告诉他，我给你好吃好穿，给你好睡觉的地方，你应该知道良知吧？你应该有是非之心吧？人类驯化猫已经4000年的历史，4000多年历史，从古埃及人就开始，到今天猫。他有是非观念吗？人生下来你就有个是非之心，所以我们中间有些摸到的朋友可能不知道，我不知道有没有上帝啊，我看不见摸不着啊。弟兄姐妹，上帝的存在你不能证明，但上帝的存在有许多的证据，其中一个证据，你有道德心。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就讲，天上的星星让我敬畏，内心的道德力让我敬畏。为什么？众星运转有序，谁给它规律？不是你创造，你这都是发明。内心有一架天平，有一个内在的法庭，有一个是非之心，一个良知，让我敬畏。你为什么有是非之心？因为有位道德的上帝创造了你，把律法放在你的心中。说你不知道有上帝吗？那这儿有个证明，全世界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文化，没有一种种族，没有一个信仰的人，他没有良知的概念。创造主把这个良知、良心放在你的里面。良知在里面做什么？教你什么是与非。良知在里面做什么？警告你。有的时候你知道吗？上帝给你良心，也给你自由的选择的能力，你可以顺从良知的声音，也可以背叛良知的声音。当你背叛良知的声音的时候，良知就开始控告你，就开始审判你。有些人良知是非常痛苦的，他晚上一个人不敢单独一个人， 他不敢单独的安静下来，他一安静下来，良知就在控告他，就在审判他。你说，你看看你，你当年做这个事情，做这个事情，你做了这个事情，别人都不知道，我知道。良知是什么？良知是人神放在你的里面，他和你一同知道的那个装置。所以有些人是不敢安静下来，总是让音乐啊、电影、电视嘈杂的声音塞满你的心，他不敢安静。因为良知他会教导你什么是是非，良知会警告你，这个错落时让你赶快回头，你不回头，你继续走，良知会什么？会控告你、审判你，让你不得安宁。所以弟兄姐妹，审判不是到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是最后的审判，审判从今天就开始。良知在你的里头控告你、审判你。所以这些经文怎么说？这些经文说，良知在你的里头开始审判，让你不得安宁。那我们要记得哈，所以上帝所创造的万有，包括人的良知，都指向这位上帝。当未来受审判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推诿的。哎，说我不知道啊，良知说我在那儿。你说我没做过啊，良知说我在那儿。所以人人都有良知，但是问题，请大家知道，良知可靠吗？好像说我骗我自己的良知，行事为人，你良知可靠吗？圣经里面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从上帝的眼中，没有一个义人。同样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的良知是绝对干净的。我讲这个话，你别说我骂你啊，我自己也把我在累啊。没有一个人的良知绝对的是干净的。为什么？保罗怎么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四节上面说：“我虽然不觉得我自己有罪。”但不能因此得以称义，审判我的是上帝。保罗为什么讲这句话？我不觉得我自己有罪，但不能因此我就得以称义。为什么？有的时候你在罪中，你都不知道自己在罪中，对吗？所以保罗说，审判我的是上帝。所以在世上没有一个人说我只能靠良心行事，你错了。良心并不绝对的可靠，你只靠良知，你绝对有问题。为什么？很多东西玷污了我们的良知。你不听人说吗？现在这个时代，笑贫不笑娼。你们听过人家说过这样的话，对不对？笑贫不笑娼，不是说每个人都去卖身，不是这个意思吗？意思就是为了金钱，为了权势，为了知名度，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什么事都可干，就丧尽了天良，对不对？这就告诉你，一个社会它的里面，它的文化，它的习俗可以玷污人的良知。大家还记得911吗？对不对？那些伊斯兰的恐怖分子可以屠杀无辜的人，尤其是有时候他们绑着人肉炸弹，可以走进餐馆，走进戏院，走进教堂，要屠杀无辜的人，这叫宗教玷污了人的良知。那还有的时候呢，你看看有的人生活当中觉得人人都是如此，我为什么不能做啊？每个人都是这样做，我为什么不能做啊？对不对？大家都是这么做，都是撒谎行骗，我为什么不能做啊？这叫从众心理玷污了我们的良知。那还有的时候呢，我们犯罪的习惯让我们良知越来越昏暗，里面的灯慢慢的昏暗。第一次犯罪的时候，我心砰砰跳，砰砰跳，砰砰跳，哎，不能这么做，我知道是错，不能这么做，哎，可以去做了。做了以后觉得，哎，没有报应啊，哎，没有惩罚，所以第二次做的是胆子更大，第三次更做，第四、第五次，良知就睡觉了，良知就麻木了，良知像烙铁一样，没有痛感。烙铁，你们家熨斗、熨衣服的时候，你在手上试一试，很痛啊，对不对？你天天熨。你的手就贴上掌，不再有痛感了，对不对？不再有痛感了，良知就是这样被玷污的。所以你说我靠良知，不可靠，不可靠。良知已经被污秽，良知已经被污染，良知那个灯慢慢的熄灭。你知道，我看一篇文章啊，这个文章说现在这个电信诈骗越来越猖狂，越来越精妙。现在都是团伙作案，你知道吗？都是团伙作案， 而且分工明确，而且每个都是专业人士。你知道他们啊，他们有的时候他们搞流程作业啊，他们中间有人是导演，有人是男一号，有人是女一号，有人是群众演员，每个人分块分区在作业。所以他骗你的时候，诈骗你的时候，他良心不痛。为什么不痛？我没做什么，我不就做了一点事情吗？对不对？我就做了一点点，我有什么，我有什么什么追求感？说良知不知不觉的越来越迟的，像烙铁一样烙关整个社会整个文化习俗的影响他。你知道中国以前有一个著名的作家林语堂，他是个基督徒啊。林语堂讲过一句话我大吃一惊，他怎么说？原来读书不必伤尽良心，讲过去啊，读书的时候你不需要丧尽天良，而今丧尽良心者皆读书人也，非五国之无，五十之子平民也。丧尽天良的人不是没有教育的人，你到深山老区的一个农民，他非常有良知，可是受高等教育的人未必有良知啊。电信诈骗是个技术活，对不对？还读几本书才行的，不是吗？这个时代，圣经为什么说？他说到后来有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让人的心变得越来越迟钝，里面那个光慢慢的熄灭。当各种罪恶在心中就像淤泥一样、垃圾一样堆满你良知的时候，堵住了良知那个窗口，外面的光不能照进来，良知就昏暗了，不能辨别了，身在恶中不知恶。这是为什么先知以赛亚说这些人有祸了？为什么有祸？他们把光称为暗，把黑暗称为光明，把良善称为罪恶，把罪恶称为良善，把美称为丑，丑成为美。那这样的人很可怕，他以苦为甜，一甜为苦，他完全的倒错，良心混乱了。这个时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记得啊，一个良心败坏的人，他一定会败坏别人的良心。你记得，一个败坏别人良心的人，他一定会败坏别人的良心。他自己败坏，他带一大群人，为什么？他寻找盟友，我们一起跑到地狱里面去，我就不担心，我们一大群人跑，我怕什么，对不对？所以有一种同伙同伴那种感觉。所以这个世界鬼魔的道理，让一个人下到地狱，他带一圈人下到地狱，他自己良知败坏了，他要败坏别人的良知。好，这是第二点。那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良知是不洁的啊，我们需要的怎么样？我们需要清洁我们的良知。圣灵进到我们生命中来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救赎怎么临到我们？临到我们的时候，圣灵把耶稣基督做成的工作放到我们的里面。你的良知本来迟钝，受社会各种现象玷污，良知灰暗不明，有些人是丧尽了天良，跟畜生差不多。我讲跟畜生差不多，还侮辱了畜生，对不对？畜生不是那么坏，它只是一种本能，对不对？但是人是有计谋的，有计划的，却害别人，对吗？那这个良知怎么？圣灵进来的时候，他首先要苏醒你的良知，更新你的良知。圣灵靠什么？请大家记得，圣灵是生命的灵，他给你带来生命。圣灵是真理的灵，他进来的时候把上帝的真理浇灌在你的里面。主耶稣在最后祷告的时候，大祭司祷告的时候，求天父真理让他们成圣。所以圣灵来的时候，让真理来喂养你的良知，不是让垃圾来喂养你的良知。鬼魔的道理是用垃圾喂养人的良知，良知越来越迟钝，越来越昏暗，不知道什么是与非。但圣灵进来，把真理当着天良喂养你的良知，良知变得越来越清醒，越来越被更新，越来越被更新。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记得啊，当良心一旦清醒之后啊，你就发现呢很痛苦。 一个两次麻木的人，他睡得好啊，也吃得好啊，他犯罪心不跳啊，因为他死了，两次已经死了，麻木了，迟钝了，像烙铁一样烙惯了，他不痛。可是圣灵进来以后，当上帝的道被宣讲的时候，你的里面开始痛了。为什么？圣灵用真理来喂养你的良知。为什么有些人不敢来教会？不是完全没有兴趣，他坐在那儿他不舒服。上帝道被宣讲的时候，像个刀一样在冲击他的灵魂，冲击他的良知，他痛，他倒闭。但是弟兄姐妹，你是上帝的孩子，当上帝道被宣讲的时候，真理光照你，真理如光照进你的良知，你的良知开始看见上帝的法度，上帝的真理，知道我有祸了，所以良心会痛的。为什么有些弟兄姐妹跟随主时间重生之后，他哇哇大哭呢？他看到自己是个不洁的良知，我过去所做的，我过去所说的，真的是亏欠上帝，亏对我周围的人，所以他良心极度的不安，他痛苦。你知道保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保罗，你们读保罗罗马书第七章，保罗讲他自己内在的痛苦，他说我真是苦啊。他苦在哪儿？他苦在哪儿？保罗说，我立志行善有的，我知道这是善的，这是对的路，是义路，是正路，可是我偏偏不走。他说我不应主的恶，我偏偏去行，我知道那是邪恶，这是上帝不喜悦的，可是我偏偏要去走。他说我真苦啊。他为什么苦？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苦？为什么他良婚，他良知如果死了会苦吗？苦不苦？如果良知麻木了，他就不会痛苦的。可良知被上帝的律法唤醒了，他很苦。所谓的苦，就是良知在控告你，良知在审判你，让你不得安宁。他知道我夺罪神了。你知道我读中国传统的经典的时候，我读老子，读孟子，读孔子，我觉得哎，这中国这些圣贤们呢，没有一个人说我这是苦啊。你读论语，孔子什么时候说我真是苦啊？你读孟子，孟子什么时候说我真苦啊？读老子的道德经，什么时候他说过我苦啊？是中国的这些圣人，所谓的这个圣贤们，道德境界比保罗更高吗？还是他们的良知是绝对的完美，毫无亏欠？也不对呀。孔子对他太太并不好啊，他要吃的肉是方方正正的肉，吃点咸的他都不喜欢。这样的人做家的太太不容易啊，对不对？如果你每家太太做的肉都是四四方方这么大，我太太就是做不出来，也许你家太太做得出来，对不对？他不觉得我很苦啊，他不苦，对不对？为什么中国的这些圣贤们他从来不感叹我真是苦啊？为什么保罗就感叹我真是苦呢？保罗道德境界很低吗？ No。而中国的孔子、孟子跟老子虽然可爱，有上帝的普遍的启示，知道我有良心，可是他那个标准不够高啊。没有一个永恒的上帝，没有上帝的律法摆在你的面前，你有什么至高的道德法度啊？是不是？你没有一个法度摆在你的面前，没有上帝的标准摆在你的面前，你自己是自己的标准，你自己标准有多高呢？对不对？保罗不一样呢，上帝的道领导他，上帝的律法，上帝的真理光照他，他突然明白了，我真是苦啊。你看一个人良知麻木的时候，真理远离你的时候，你觉得挺好，我凭良知做人呢、啊、可是上帝道一旦进来的时候，你开始很苦啊，真的很苦啊。保罗说我真是苦啊，然而靠他救我的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一个污秽的良知，一个有亏欠的良知，就是内在有控告有审判的良知，你知道自己有问题，你当年说的话，当年做的事，没有人知道，良知说我在场，我知道，所以良知不断在里面控告你，搅动你，让你心不得安宁。 你该做的你没有做，你不该做你偏做了，所以你们有控告有审判。一个良知慢慢恢复的时候，还有良知功能的时候，它里面有一种痛感。麻风病是没有痛感的，麻风病一旦治愈好的时候它是有痛感的。你良魂疼痛说明你还是个人，当一个人良知完全麻木的时候，他慢慢就不大像人了。这是所以保罗他里面很痛，怎么办？一方面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更新我们苏醒我们，可是我不想天天活在痛苦当中，对不对？所以好多基督徒，我越是听到越是明白上帝道，我心中越是不安，越是痛苦，我晚上睡不着。那你只知道圣灵的一种工作，你还不知道圣灵的另外一种工作，那你大错特错了。圣灵用道开始洁净你，用真理光照你，你的良知功能慢慢恢复，你里面开始有一种痛感，你有福了。那这个时候呢，圣灵把耶稣的血运用到你的身上。那我们就读这个经文来。何况基督这座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这什么意思呢？你的良心里面有很多的愧疚。良知很有意思，人的这个记忆更奇妙了。很多东西你该记得你记不得，该忘记的你忘不掉，你做过的事你想忘，良心把它带回来，你忘不掉。一个受控告的良心，里面有审判的良心，有内疚的良心，是非常痛苦的。有些老人到晚年的时候，他老是想的全是过去的那些事情，他的里头能安宁吗？如果他的良知是正常的话，他安宁吗？怎么办？圣灵把耶稣的血浇灌在你的身上。那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不大懂什么叫耶稣的血。现在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能钻进你的良心，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入你的心灵深处，里面隐藏的东西没有人知道，你的良知知道，圣灵知道，圣灵参透万事，你的心灵深处一些隐藏的奥秘他都参透了。就圣灵知道你的良心里头哪儿有问题，哪儿的痛，圣灵知道。所以圣灵来了，就是把基督所做成的十字架的工作运用在你的身上。今天我们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为什么十字架是你的荣耀？十字架有什么好荣耀的？好多人信耶稣很多年都不知道为什么耶稣上十字架跟我有什么关系，2000年前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跟你大有关系。你的良心不断在控告你，在审判你，这种审判是将来永恒审判的一个前奏。你的良心怎么让你平安？你得亏待你的儿女，亏待你的父母，亏待你周围的人，你做过的事情造成的损失不可挽回，你怎么办？良心在控告你，在审判你，你的里面充满了痛苦。圣灵说把你带到十字架面前看看基督。这是为什么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知道你不堪，知道你无悔，说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该死，但是不要死，我替你死。这是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上十字架来救赎你。你是个罪人，你的良知见证你是个罪人，你的良知见证你是一个内心不洁的人，是个误会的人，随波逐流的人，随从这个世界的人，身边没有真正是非观念的人，一个没有永恒的上帝哪有绝对的是非啊？没有。所以圣灵把你带到基督的十字架的面前，你是一个罪人，但是主说我是你承担我的，承担你的罪，你当时的咒诅，当时的审判放在我的身上。你的良心，你良心的控告不要再控告了。圣灵说不要再控告良知，耶稣替他死了，耶稣替他承担所有的咒诅。但是弟兄姐妹，你不要忘记了，耶稣的宝血就是他的死，承担你的死，他可以洗净你天良中的亏欠，那个控告， 那个审判让它平息下来，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但是很多的时候你知道吗，你的良知还是不停地控告你。你知道为什么良知还是不断地控告你吗？为什么？因为你不信。良知跟信心是不能分开的，你没有信心，你的良知就越来越弱，你还自以为刚强的。如果你良知很误会，你的信心不会成长起来的。为什么很多人信心起不来？因为良心有愧，良心不及。那有些人说，我为什么我良心很敏感，可是我里面还是很痛呢？因为你对基督的十字架没有信心。上帝赦免你，基督赦免你，你觉得自己不能赦免自己，哪有那么容易啊？我当年干那个蠢事，我好苦啊，我怎么做了那种蠢事呢？我好苦啊，真苦啊。你放不了自己，你随从良心的控告和审判。上帝赦免你，你不能赦免自己，你不能忘记过去的事情，你背着过去的那种重负，那种苦难，那种痛苦，所以里面的控告不停，痛苦啊，别人也不能讲，对不对？你跟谁讲啊？就埋在心中，像老鼠一样在啃着你的心灵。上帝赦免你，你不能赦免自己，因为你的基督的宝血、基督的十字架没有充足的信心，就是他的死还不够。所以你的良心里头一直充满了控告和不安。所以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信心和良心是不能分开的，弟兄姐妹，信心是极了极收耶稣基督为我所做成的，他能洗净我天良中的一切的亏欠。良知被洗净，良知的功能慢慢就恢复了，上帝的真道在你的里头来洁净你的良知，圣灵在更新你的良知，你的良知的功能慢慢的恢复，你的里面非常敏感，一方面知道我是罪人很痛苦，当我痛苦的时候，圣灵就说，你仰望为你信创始生中的耶稣，让主的血洗净你。弟兄姐妹，一个人如果良知没有了，他就像船一样，他就下沉了。一个基督徒信主很多年，你的良知都没有了，你没有真正的信仰，这条船正道上像船一样给破坏了。保罗他为什么说我能用清洁的良知来侍奉神？我在读保罗的时候，我说主啊，一个侍奉你的人，我做事情我来侍奉，我用良知来侍奉，我自愿我来侍奉，但用清洁的良知来侍奉都不容易啊。保罗的良知清洁吗？当你斯提凡殉道的时候，那些凶手们，很残暴的凶手们，用石头砸死斯提凡，因为他们充满了仇恨，用石头要砸的时候全身会淌汗的，全身会发热，他们把衣服脱了放在一边，保罗你帮我们开衣服。保罗是亲眼看到斯提凡被石头砸死的，他忘记了吗？斯提凡的死跟你保罗是有关的，你忘记了吗？你手上有圣徒的血，你忘记了吗？而且保罗后来他追捕基督徒，迫害基督徒，鞭打基督徒，侮辱基督徒，多少人因为他受难，保罗你忘记了吗？保罗当然没有忘记。我知道我们在中国过去的，我们中央有老一辈哈，中国的过去的那个文革年代，好多人像畜生一样对待别人，他忘记了吗？也许他故意忘记，但是良知我想在控告他，在审判他。保罗没有忘记过去，他为什么良心得到清洁？他知道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我，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我的良知见证我，我是一个罪人，我知道我是个罪人，但是我主有丰富的恩典，他为我死了，承担了我的罪，所以今天我才能用清洁的良知来侍奉他。那这是保罗。弟兄姐妹，上帝让我们有个清洁的良知，你里面才真有安息了，否则你一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安静下来的时候，里面就有声音在控告你， 画面一幅一幅地摆在你的面前，你的里头越是有人味越是痛苦。所以上帝告诉我们，我们有良知，但不能有污秽的良知。让污秽的良知要变成清洁的良知，必须有上帝的道来喂养我们，来光照我们，圣灵来更新我们。这是圣灵在我们良知里的工作。你的良知今天敏感不敏感，迟钝不迟钝，弟兄姐妹，如果你从来不读经，从来不祷告，从来不参加敬拜，你的良知跟世人没有区别。我告诉你，你的良知仍然是成一个不济的状态，你的心性上成长是不可能的。保罗说，我的良知清洁以后，从今以后，我在人世间，我行事为人，就有了一个法度，我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我知道我们在座弟兄姐妹对人常常说，啊，我良心无愧啊。我跟你说哈，你在人面前真的可以这么说，我对人长存无愧的，没有问题啊，因为你的道德标准就那么高，对不对？你的良知被世俗的传统的文化的周围的东西已经是玷污了，所以你凭良心为人，我觉得你讲真话，但是那个良知的高度很低呀。所以你对人可以说，我长存无愧的良心，我可以说我是良心干净的。可是保罗说，我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知，你敢这么说吗？为什么说基督教是社会的良知？撒旦他怕，说他仇恨基督的福音。因为什么时候有真道宣讲，你的良知就苏醒了，良知知道这个法律是不公平的，知道大法官有问题的，他知道了，因为你里头有个神的标准在衡量一切。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让你对神对人长存一个无愧的良心。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长存崇愧无愧的良心的时候，你谈恋爱处理生活的冲突，怎么做决定，你在里面就开始神在引导你了。对神对人要成一个清洁的良知，无愧的良知，这是圣徒们可以讲的话，基督徒可以讲的话。对神对人长存无愧，千万不要再像过去那样，我对人我无愧啊。那我们现在说，对神对人，站在神的面前，你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一个人面对上帝，上帝啊，你觉得我怎么样？我良心无愧吗？你敢这么说吗？所以这是我们在活在神的面前的一个保持清洁的良知，是圣灵在你的里头把真理教导你。所以你要敬拜，你要听道，你要读经，圣灵在里头更新你，让你的良知开始恢复，你的良知的声音开始越来越强烈。好，我们最后一点，当你良知被清洁以后，圣灵在你的做什么？圣灵可以透过你的良知在教导你，在引导你，你的里面那个灯亮了，良知就是你里面一个灯开始亮了，你里面那个内在的法庭越来越有意义在其中。你知道过去哈，我们的良心被污染的时候，跟圣灵的工作之间常常是有矛盾的，不一致的。特别是我们的良知没有被神矫正的时候，我们良心说我良心无愧啊，所以我就去做啊。圣灵说 no， 你不可以这么做，圣灵高于你的良知，因为你良知有愧嘛，对不对？他跟圣灵不能步调一致，所以他常常圣灵说向东走，良知说我不要这么做，我觉得这个是对的。那你不能顺服神的旨意，因为你良知里面没有真理，不知道什么是正，什么是错，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所以良心被污染的良知常常跟圣灵的引导是矛盾的，是对立的。但是上帝的灵在你洁净里，真理教导你，喂养你，圣灵光照你，你良知的功能慢慢的越来越恢复。哎，你良知的工作 跟生命的工作就合拍了，就一致了。圣灵就可以透过你的良知在触动你的心，在引导你，让你做决定，让你说话，让你行事。你是一个真有天良的人了，上帝的形象在你里头慢慢的恢复了。圣灵可以透过你的灵，我们里面有个 spirit， 你知道吗？你不单单有个 body， 啊，你的身体，你不单单有一个 mind， 你会思维，你的里面还有一个 spirit。spirit 在良知的你，良知在你 spirit 的里头，圣灵可以透过你的灵来同证你是神的儿女。这话什么意思呢？当你随从圣灵的时候，良知在你的里头开始印证你是神的孩子。圣灵是什么？圣灵是上帝的灵，他把上帝的爱浇灌在你的里头。说你跟随主的人很有意义，有的时候突然觉得我一种莫名其妙的一种温暖的感觉，一种被爱的感觉，那是圣灵在你里头工作。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在神面前安静的时候，你发现自己是一个蒙爱的人，被爱的人，心中特别的温暖，觉得我是神的孩子。圣灵说你是神的孩子，良知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搞不清楚，那只是你讲讲而已。那就说明你的良知的声音跟圣灵的声音是矛盾的。圣灵说你正是耶稣基督所拣选的，神所拣选的，神已经赦免你，你是神家里的人。你的良知说哎呀不一定吧。你看圣灵的工作和你里面那个良知的工作是矛盾的，但是当你慢慢的在真理上成长，你顺服圣灵的时候，圣灵说你是阿爸父，你是祷告说阿爸父，圣灵说你是神的孩子，你的心说阿们，我真的是神的孩子，内心深处有一种百分之百的笃定，有一种温暖，有一种被怀抱，有一种被拥抱，被爱戴，那种温暖的感觉。你知道圣灵在你的里头把那种火，把那种爱浇灌在你的里头，你知道我真的是神的孩子了。不但如此，圣灵触动你的良知，圣灵透过良知对你说话。良知的声音不一定是圣灵的声音，大家要记得，因为我们良知被世俗的东西玷污了，对不对？就包括今天在我们良知仍然在不断被神圣化的过程当中，良知的声音不一定是圣灵的声音，但是你越是寻求神，越是顺服神，你良知越来越敏感，圣灵就透过你良知对你说话了。比方说你吵架的时候，你里面有个声音说我弄死他，这个日子没办法过了，对吧？我绝对不能放过他，放过他得寸进尺，跟他搞，谁怕谁呀？我也不靠他吃饭。这个声音是哪儿来的？这个声音什么声音啊？什么声音？撒旦的声音。撒旦透过肉体跟他搞。良知说，哎，良知会说，良知会说，哎，你弄死他你就过分了吧，对不对？他虽然是可恶，他不至于死吧，对不对？你不要过分啊。你看那里面有个良知的声音劝告你，哎，你不能太过分，你讲的话骨头了，你的怒气骨头了，你做事骨头了，这是良知的声音，对不对？那圣灵的声音像什么呢？圣灵不是乱说话的，你知道吗？圣灵是把神的话，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是他自己启示的，对不对？默示的，他是放在你的心中，你的里头在自身之处，你会听到一个声音，什么声音呢？我的孩子，我知道你伤痛，我知道你委屈，我都看见了，我都听见了。我不是告诉你吗？深渊在我，我被报应。你相信我吗？你相信我吗？圣灵的声音那里头不是冰冷的，不是一种只是指责的，不是一种冷漠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里头，圣灵的里头声音永远是充满着爱的声音。就像妈妈，一个有智慧的妈妈，你孩子犯错了，智慧妈妈会怎么做？我弄死你。妈妈不会，有智慧的妈妈不会讲这种话的，对不对？现在不要回来，这不是你的家。哦，不是这样的吗？智慧妈妈会怎么说？会怎么说啊？ 我们这儿好多智慧的妈妈。小丹怎么说？你会生气，但是你知道你里面有个爱，智慧的母亲会说，孩子你伤妈妈的心了，妈妈会流泪的，对不对？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就是把那种爱浇在你的身上，你的里头被爱不宝贵，圣灵的声音带着医治，带着权柄，带着能力，带着威严，又带着极大的爱临到里头。你知道圣灵在我里头对我说话了。所以弟兄姐妹，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你可以经历它。你想经历圣灵在你的里头的工作吗？我们以后会讲到圣灵，你不要随便乱讲，哎，我里面有声音，都是圣灵来的声音。 No, 圣灵的声音一定跟神的道是一致的。如果你们有话跟神的道是背离的，那不是神的话，是魔鬼的话，或者你自己的想法，或者是两次的声音，不是神的声音。所以当时我们一直寻求神的时候，圣灵开始在我们的里头对我们说话，开始引导我们，温暖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给你良知，神给你圣灵，神给你圣道，你是个蒙恩的人，活在这个世界。圣灵不但把真理浇灌你，圣灵在你的里头帮助你，引导你。你渴望神在你身上的工作吗？你渴望吗？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会说，哎呀，我也渴望啊，来经历神在我身上的工作。你就是神的殿，神在你的里面，我为什么不能感受到他，经历他的同在呢？有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幻想，觉得神的同在就是打雷地震，那好像就是神的同在了。未必啊，神透过好多方式向你说话，透过良知是一种方式，跟神的话语是不矛盾的。你为什么有的时候不能经历到神的同在呢？我问大家，圣灵是保惠师，圣灵是安慰者，帮助者。我觉得你需要安慰吗？你需要不需要安慰？你在苦难中的时候，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你需要安慰。那个时候你觉得神离你好近哦。可是当你日子好过的时候，身体没有病，工作顺利，儿女长大了，你觉得你还需要圣灵的安慰吗？你需要吗？如果你都不需要圣灵，你还在乎圣灵与你同在吗？在乎神与你同在吗？你心中都没有这种渴望。同在不同在没有关系，我生活照样过。这是为什么你不能经历圣灵在你身上的作为？因为你觉得你不需要他，你根本不在乎他是不是与你同在，你不在乎。这是为什么我们觉得神离我们好远好远，对吗？因为你根本不在乎我呀，你不需要他。在苦难当中有需要的时候，身份问题，婚姻问题，工作问题，抓你救我，哎，那段时间神陪伴你。在忧国当中的时候，你一个人在靠近上帝祷告的时候，觉得神离你好近哦，他加力量给你。可当一种苦难走出来，全部忘记，又回到过去去了。那这就是我们生命中为什么这么软弱，对吗？那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你什么时候能听到自己里面的声音啊？这个时代好乱好忙，充满了喧嚣，对不对？我前面讲过了，我们好多时候我们惧怕，我们怕独自一个人呢，很怕。我们有各种声音塞满我的大脑，我现在得安宁。因为我一静下来的时候，我里面的有声音让我发疯，对不对？我就是不想来到神的面前，我不能安静。互联网是万物互联的一个世界，对吗？就是独自一个人心也不能静下来啊，对不对？好多虚拟的声音进到你的里头，心不能静下来，你不能独自一个人，对不对？不能啊。我告诉弟兄姐妹啊，如果你还没有学会每天有一点点单独的时间跟神在一起，你身处的生活还没有起步。哎呀，我这样讲开始太伤你感情了。但事实如此啊， 你都听不见你良知的声音，你能听得见圣灵透过你良知说话吗？对吗？你看耶稣很忙，耶稣每天好多人围着他，听他讲道，请他治病，请他赶鬼，跟他辩论，每天都很忙。耶稣做什么？耶稣找一个时间远离人群，他就跟天父在一起，因为跟神在一起，跟天父在一起是他的 priority， 是他的首要选择。你的良心得到喂养，你里面开始敏感，圣灵就开始透过你说话了。如果你的良心里塞满了世上的垃圾和杂音，圣灵在你打雷你也听不见呢，不是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一群有福的人，我们身上有属天的印记，那就是圣灵，我们有国度的凭证，那就是圣灵。神在你里头的工作，神在你生命中工作，每天在你里面工作。只要你愿意来到他的面前，你的良知越来越敏感，你慢慢就听到圣灵在引导你，用神的话语在引导你，对你说话。我巴不得我们这儿每个弟兄姐妹你记得哈，圣灵在你的里面，他透过你的良知，成圣工作是从良知开始，救赎的展开从良知开始，被圣灵充满从良知开始。所以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这个有清洁的良知，活在神的面前。我们请这个崇拜团队上来，好吗？带敬拜团上来，我们唱一首诗歌。良知敏感了，良知清洁了，弟兄姐妹，你的里面就有力了，圣灵在引导你，你说话，你行事，你为人，你做决定，属天的灵，上帝的灵透过良知在引导中，引导我们每个人，他要祝福你，领受属天的祝福。神让你要得生命，得的更丰盛，不是叫你死后上天堂，那是将来，今天圣灵在你身上工作，他让你承受上帝给你的祝福。我们一起起立，让我们唱一首诗歌来。我们求主的灵在我们身上来工作。
愿主圣灵前来福音我心
亘古的未来，你的旨意从来不改变，你的心意是要与你的孩子们同行同在，因为爱的极处就是与我们同在， 每天陪伴我们，带领我们，直到我们进入天上的耶路撒冷，永远安居在你的面前。你的同在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的意向，是我们的安息，是我们的力量。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付上极为昂贵的代价，就要成就你的旨意，好让你的同在在我们生命中成为真实。谢谢你创造我们，把良知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良知污秽破碎肮脏不堪的时候，你没有远离我们，你进入我们生命当中，你医治我们，修复我们，恢复我们的良心，让我们良心再次能活在你的面前。主，让我们常常愿意在你的面前能听听你透过我们的良知对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一生顺服你，做正确的决定，走在你的恩典当中，走在义路之上。让我们听见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应当走在其间。愿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不断地教导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趁着清洁的心来敬拜你，来服侍你，来养育儿女，来从事市场的工作，让我们生命充满从你来的能力。我们是一群大有指望的人，因为复活的主，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也让我们展翅上腾，也让我们行走有力。主，把我破碎的心带到你的面前，你医治我们，你缠裹我们，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的疾病带到你的面前，求你伸出你大能的手触摸我们。我们把破碎的家庭带到你的面前，你修复我们的家庭，你先修复我们的良知。主，我们心里哭泣的正是苦的那种感叹，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愿你的宝血洗净我们天良中的亏欠，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真实的成为你的儿女。荣耀的主，愿你的圣灵充满这儿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充满你的教会，让你的儿女们享受从你来的祝福和平安，让我们活着身上带着你给我们的印记，在神在人面前长存无愧的良心。主，你与我们同行，当我们离开教会以后，主，你加力量给我们，带出充足的盼望，活泼的信心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你荣耀的见证。祝福你的孩子们，还是这样感恩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谢谢大家。